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很高兴每一次见到大家，心里就非常的喜乐。刚刚唱的诗歌，尤其在唱227首的时候，真的是有一句话，经常一句话说，主喜欢向爱他的人显现。然后我心里刚刚一边唱，真的像诗歌所说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主的人，主日清晨来朝见他，都是爱他的。啊，重要的是主和我们的神说，凡爱他的，他必向他们显现。这个显现啊，对我们来说，是成为我们实际的帮助，是我们实际的依靠，是我们实际智慧的来源。常常神这样讲述说，他就常向我们显现，那是何等的恩典啊！那我在一边唱的时候，确实写诗的人这一首诗歌，确实他知道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他说的一切是我们的一切。那今天我们在主的话里面来有一点分享。那你看第一个，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是一个叫做去使万人做主的门徒，是传福音的部分。那今年从年头一开始，心中的负担就是一个四个方向，以前有几个，两个已经跟大家来交通了，一个是一个盟主赐福的教会，它有四种方面的很自然的表达出来，在每一个儿女聚集在这个教会当中，很自然这四个特性就显明在那里。一个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一个竭力认真学习主话的人，对主的话是知道它的宝贵，然后时时刻刻任何有一点时间就把主的话再拿起来读，甚至默想，然后或者是说甚至什么背起来，这是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因为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凡是真实正进到里面的，我们要发觉神的话是我们不只是一生的引领，成为是我们帮助。那这样的教会必然有这样的情形产生。另外呢，是一个感恩敬拜神，把自己再一次投在神面前来服侍神服侍人的人，这很自然的，生命已经在我们当中了，神继续会坐在我们身上。那越知道神的人，圣经这样讲，知道神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很自然的圣灵还会带领人来敬拜归荣耀给主。因为主把一切神的救恩神的慈爱向世人显现，开了这条救恩，人可以到达神的面前，这位至高至尊至荣的那一位，我们凭什么可以来到我们神面前？但是神的特性神的慈爱因为这样显明了，我们是蒙爱的人来到面前，所以说来到神面前的聚集，这个教会很自然的是一个会敬拜的教会。一来到这里面，你就看到一个每一个人充满对神的那一个敬拜的心，敬畏敬虔的心在里面，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一个彼此相爱，主耶稣也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到看出来神在我们当中，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字一简短的句子我们了解我们就知道，但实际的光景，因为生命在我们当中，这个生命自然让它长成出来的那种力量，生命力量是一个非常能够感化人的地方，主耶稣同在的地方，主耶稣在彰显的地方，人就可以摸着神的慈爱，一切的恩慈在显在我们当中。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弟兄姐妹，看自己的肢体，这个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就是也是神所爱的，我们怎么能够不爱？在彼此相爱，圣灵在帮助我们的时候，这样的光景自然显现。这是第一个三个点，三个堂我们谈过。今天我们来谈的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因为神的恩惠慈爱我们已经得着了。圣经来讲，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人，他说雅各啊是按我名所造的那一个。我今天神把呼召的时候，我们都是神呼召的， 那神要在这里面，他说去述说我的美德，去传扬他的作为。今天我们蒙恩的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这个一生的命令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神在宣告诉我们说，这个命令要我们去传扬福音是没有时间的限制。我们他让我们在地上存留多久，他在永恒，他这个位不改变的神，是我们今天向世人传讲的时候所有的根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来交代门徒，也就是交代我们历世历代以后一直在等候到他来之前的所有的人有这样的托付。其实不只是托付，是一个命令告诉我们，那么要传讲他恩惠的福音，这是生命的催促，也是命令。既然神的命生命已经在我们里头了，圣灵保惠师也是给我们来保守我们，来引领我们，那么传讲福音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刚刚几个经节我们来讲，好，来特别讲。这也是来到真主教会我心中里面的一个负担跟托付，因为里面是说我们是跟随主的人，那么我们也是在盼，我也是在盼望在这个方向上，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一同来勉励，在这个四个方向我们一同来学习来追求，好让我们在这里聚会，人一来到我们当中，你就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左右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神爱所有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同心协力让主来引导我们，一同成就他的心意，在这个四个方向上呢，我们共同来努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我想从这几个点我们来一同的努力。第二个，我在讲到主文之前，我来再一次提醒一下，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有应许两个同在，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个，就是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神的同在，主耶稣的同在就常常赐给我们，这是一个，他赐下命令又加上一个祝福，一个应许，你们若如此行，神的同在就在当中。神的同在是我们一切智慧力量帮助所有的泉源、一切的源头。那么有主同在，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有时候常常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会成就，因为我们的神是奇妙有全能那一位，靠着他就能够成就。那么在这里马太福音末了这一段话，神又下了一个命令，他说这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指令。那有人在过去的历史这几百年当中啊，把这一段经文叫做一个大使命，神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了。那么而且他说你们如此行，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也等于说一直到主耶稣再显现迎接我们啊，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的应许他必有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主这个经文只有几节，28章16节到20节。刚刚梅弟兄带着我们一同来读，而这段经文也是非常熟，好像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这几节经文是在各地各方一直传讲的，常常是非常的我们都知道的。那我以前受过训练运动的训练，那个训练那个基本最基本的那个工作最基本的训练是常常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常常是能够会忽略掉。那我们今天我的负担里面，我们就一同再来回头来思想这几个经节。我们看第一个经节，他这样讲，主耶稣马太在这里在记载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就是主复活以后在耶路撒冷来告诉他们，就是说等你们要到加利利那边去等候我。那等于就是说在这里 到耶稣约定的山，他们见到耶稣就拜他，他知道这一位是永生神，这一位挂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的人，如今的复活门徒都知道了。但马太为什么在这里还记载说还有人疑惑这一点啊？有时候我们来思想看看，有时候是我讲到这个经节上面主人命令之前，马太放在这里或许是一个提醒。当然过历史历代都有在这一点有一些讨论，可能不是对十一个门徒讲的，因为主耶稣啊，在马可福音，马可已经在那里记载了，当初他复活显现的时候，像在坐席吃饭的时候跟十一个门徒显现，而且责备他们。为什么责备他们？他们说你们是小信的人，你们心中有疑惑，来告诉你们的人主已经复活的人你们不信，他们这来指责这11位门徒。或许这11位门徒已经都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他们见到复活的主。到这里马太在记载，在加利利湖边这个时候，在小山岗上，他们主耶稣在他们一见，他们就敬拜了。那有人说或许有一些敬虔的人虽然不是十一个门徒，但是他们知道，也是知道神复活了，他们来了，或者是说他们知道十一位门徒主命令他们要到那边来等候，他们也来了。但是有一些人心中有一个疑惑，有一些疑惑。那这个疑惑在我们人性上好像是非常自然的。有一次啊，我跟我姐妹到埃及去的时候，在走看了参观了一些地方，有一次来到一个教会，也是蛮大的，一般欧洲的教会或者中古世纪所建的那辉煌的那个教堂里面那个讲台啊，不是像我们放在中间，是从有时候是放在右边，有时候放在左边，都有石阶这样上去，基本上好像传讲的这个人是在一个位置上面，那可以所有的会众都可以看到，就可以听到很清楚的。那后面就是等于就是说主耶稣的宝座。那我一看，我到那个教会特别一个点，就是说那整个讲台升上去的讲台，一个凸出来一个讲台，下面有11根的大理石的柱子，12根，有一根是黑的，有一根是灰色的，有10根是白色的。那我当时稍微想一下，后来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有一根是黑色的呢？有一个门徒出卖耶稣了哈，这个可能他们就记得哦，这个是卖主的这一位。那这里啊，已经不包括在11个门徒里面了，但是要到让世人知道有一个黑的，那另外有一个灰的是谁？有一个道金 Thomas 哈，圣经里面他那个名字挂在他身上，那个多余的。因为主耶稣第一次复活的时候，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他刚好不在场。但是弟兄跟他讲，就是说，哎呀，主耶稣复活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主耶稣向他们一同显现的时候，他说 ：“Thomas， 过来。”他说：“你看。”然后你看，好让他看。等于在对我们来说这一点，每一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常常讲。这个疑惑对我们现今世代的人也是一个常常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为什么？尤其我们现在所谓科技发达的时代，我是学科技的人，但问题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忙，每一次走到纽约，每一次来圣主教会，走到纽约的街口，不管是在这里或是曼哈顿，人茫茫来往往，有时候真的人知道我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吗？我已经长到这种岁数，过去历史上有人说人生茫茫来来回去，只有为名和为利。那我们看常常我们茫茫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抬头往上看，我们忘掉了神把我们身上 放在我们 身上的使命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忙，怎么忙到一个程度呢？不是说心里迷茫，或者不是故意的迷茫，被世间的事情啊遮住了，看不见应该看得见的，也是迷惑疑惑的一种外面的表现，因为我们里面不清楚了。那我们在进到这个主文之前，或许马太在告诉我们，在我们日常所有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要看清楚中间那一个最重要的，尊主为大，主同在的这个时候，不管我们是哪一行哪一业，主同在，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尊主为大，这条主轴紧紧抓得住，你会发觉我们这个人的人生不只是追求到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个得到的在物质上还是会消失，但是里面那个得着，圣经讲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那这一点啊，我们要很清楚，好，要很清楚。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不花多一点时间在这里，我们继续先看接下来主耶稣来近前来对他们说要讲的事情。我把那个字啊 highlight 起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回想，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是一个不只是非常荣耀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背后或者我们的前面是有一位至高至尊至荣的那一位，而且他应许他的爱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爱，他一生引领我们，世人没有办法跟我们同行的时候，没办法再好再亲的人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同行的时候，这位神还是一样来帮助我们，即使到末了我们扶着杖头，我们还可以敬拜这位神，还可以有他依靠引领，还是他用慈爱一直来引领我们这一位。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远超过使世人可以想象的，但是有时候常常我们不知道这个权柄的实际，我们的生活我就不用再多说了，有时候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就迷糊了不清楚。那今天耶稣基督再来跟面对门徒，也就是面对我们，或许现在这个时候神在把荆棘显明在我们面前，就是使你在引导我们再一次跟我们内心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再一次来一个对谈。主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为什么？因为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世界说万物是因他而造，是为他而造，在他里头而造，一切都属于他的。但是因为罪的权势，我们都知道让人跟神有了隔绝，神没办法把他的旨意照他的心要来成就，神要借着人成就他永远的旨意，这条路主耶稣开了，所以这一位被杀的羔羊有那个权柄来打开七印，打开一切，让新天新地将来要到来，这一位有一切的权柄。我们面对的是这一位跟我们同行的这一位，你看看这个权柄何等的大。或许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你把经文我们可以打开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再来念一下，可不可以转过去，我们一同来念。你有圣经，我们也把经文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是非常保罗描述非常清楚的，我们也熟了，有经文有。好，那我们一同开口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自己卑微，存心信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是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在地底下的，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是为主，使荣耀归神。我们感谢神，借着保罗这位使徒，神曾经把他提到三层天去跟神面对面，或许他经文上应该是这样子，等于就当把灵里带，把保罗这位神要使用的这个器皿带到他的面前，让他看清楚这个勇士，这一位君王他实际情况。他自己又回想过来，他是奉着找了文书要把这一位耶稣，来把还有跟随耶稣的门徒都要把他治罪的这一位，但是被他主耶稣的大光重新来拯救这一位，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他讲的这一句话，你看看主耶稣为我们开辟这条路，救恩的门已经开了，那么神三位一体的神借着子神把这个救恩赏给我们，那么再一个把世间所有的权柄回到他手上，这样的表达来表达他拥有一切的权柄。因为旧约一开始创造是神创造的，他拥有这一切的权柄。所以说这个经文来到这里，或许我们应该思想看看，我们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只是我们跟他求什么，他会应许我们这样的神吗？或许说这位神是我们凡事要依靠的时候，他就会像一个父亲像为母亲牵着儿子的手，牵着小孩子的手那样的恩慈的，这样而已吗？不管在属灵的属世的一切，这位掌管一切的这一位是我们所信的神。所以主耶稣在跟那十一个门徒，也就是跟接着也是跟着我们历史历代等他等候他再来的所有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提醒，他是那一位大有权柄的神。我们的环境怎么样，神都有心意在当中，所以有这样的确据。那等于就是说神下给我们命令之前，马太告诉我们不要疑惑，主耶稣来告诉我们，再一次说明他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清楚他是谁，那么这下去我们就没有那样的力量啊。那我们看一下，再接着这个两节经文，基本上就是神主耶稣向我们所下的命令。他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们都在做，每一所教会，每一个神儿女聚集的地方，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好，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我们去。我也不能说我们没有认真去，但这个命令不是一时，是一生之久。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年岁，甚至我们已经满怀都，我很羡慕，主赏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完全都白的头发。我姐妹他们家族都是有会全白的，那等于就是说，神把智慧赏给我们，连作为年岁的冠冕，不管我们到哪里，一息尚存。主还留在我们身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个福音祷告招呼或者怎么样，我们去 我们来传这个福音。那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堂，那个这个不是第一堂，那个经文或者诗歌里面都在劝我们去告诉世人救恩已经成就了，到主耶稣这边来读救恩。那等一下我们来讲这整个是四节，这整个经文里面所涵盖的部分，这前半段就是传讲主耶稣的救恩。一个没有得救恩，就是一个被定罪的，罪的权势笼罩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那我们要传讲这样的福音，我们已经得着了，但是我们要积极的回过头来看，回过头来伸出手来，有一些人还没有，还没有，怎么办？这是一个心态哈。那我们来看，就是说去，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一次，也是大概是这个时候，七月八月到九月之间，尤其到七月底，以前在伊斯兰教会学习服事的时候，然后带着福音事工，也是有要参加九月份的福音营。那记得在七月底，我在领会的时候，我有报告希望弟兄姐妹邀请朋友，或者说已经来教会的要报名，愿意去的赶快报名，因为名额不容易。那个时候每个教会分派的只有一些名额，每一次我开会的时候我就争取给我们30个甚至40个，没办法上40个，当时30个不能再减了，要去。但是我报告完那一个礼拜，各个礼拜领会的同工，我们他没有报告，再隔一个礼拜，另外一位同工他也没有报告。那我是一个祷告的人，主自己会兴起他自己的工作，但我心里确实很压抑，很那个迫切，时间快截止了，连报名都还没有，怎么办？怎么办？每一次的祷告里面，晚上回家祷告，还是这个负担一直在里面。后来在那时候教会祷告会在礼拜二祷告完了，祷告里面还是没有这样的一同的负担，要赶快催促弟兄姐妹报名。礼拜二回去，礼拜三我就还是这样的负担，我就跑到洛哥教会去。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到洛哥祷告会去，我就单下班就直接到祷告会去，时间还没到我就在那边等候，在那边读经唱诗。神有负担给我的时候我就去探访，没有的话就到8点再回来祷告。那一天我去别的教会，就是洛哥的教会祷告会，也坐在那边等候，看着夕阳慢慢下去，在那边唱诗，在那边求主。等到聚会祷告会开始的时候，领会带领祷告会的牧师他用的经文一开始他说，原来这个经节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当弟兄这一句经节讲出来的时候，他说去，我心里很大的震动，我心里那个时候伏在我的座位上，我说主啊，感谢赞美你，去是我们的命令。那时候我的感动是这样子，去是我们命令，剩下的神负责。因为改变人心的是神，世人恩惠救恩的是神。那是我里面的感动，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迟缓不去，或者不管任何的原因，这个人不可能受洗，这个人不可能信主，任何难处摆在我面前，是的，现今环境的社会很难，是的，但是神说去，去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是他的命令， 接下来是剩下的神负责。那是那个时候是我的感动。我们在现在再回来看那个经文，这个句照那原文里面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句是一个行动上的，就是一个仆人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学生，不管是什么样，接受个命令以后，那个行动上产生出来，就是走上旅途上面去，走上要去的目的地里面，就踏上旅途去了，没有任何在意，任何犹豫。这个去意思，那个字意思是这样子，就上路去了，而且是遵命去。第二个那个字，这个去的意思在原文里面，第二个就是活出来。有时候我们讲就是活出来，就要活得很完整。这里一个字啊，还没有那个意思。神没有说你要活得完全，你活得像我满意的时候，你才能够来到我面前。神没有像我们这样子。神说你们的爱心对准了我，我就帮助你们能够成就你们心里所想，因为他的手要雕塑我们成为他的性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手中要雕塑成为一个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就是那个杰作。神一生在我们一生里面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愿意，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光景，神一步一步来做这样的工作。那这个去，那个活出来意思就是这样子，好像是说你就活在我面前，我有感动，圣灵当中有对我们有感动，我就走，就走这一步，再有引领就走下一步，一步一步走下来，走到后头，你回头看看走过的道路，圣经讲说一处一处滴满了神的脂油，这是一个方面。若是说属灵上有一个镜子的话，若是我们照这样走到回来一看里面的生命的衡量，若是有一面的镜子，属灵的镜子，我们看我们照着神这样去做，照这样活在神面前，尊主为大，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好像神在我们面前，好像经上所说的，你做好像说坐在主面前，而且好像是说为着主而做的。这个就是这个活出来的意思。传福音是怎么样？没有错，我们要到人没有来教会，没有来教会这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去让他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就像彼得讲了，要把我们一切盼望的缘由积存在心中，然后去告诉人。我们要去这些没有信主的地方，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跟他们传讲，去跟他们邀请，去关怀他们，这是我们去的一个目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活出来的时候就像使徒行传里面基督徒，为什么是基督徒？人称这个信主的人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学习基督的人，所以这个名字就冠到他们身上。因为世人看得见，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在人面前来显明这个实际，而是说就像经文讲上了，我们是天天活得要得神的喜悦，这种光景很自然而然，这种光景显在我们自己家人当中，显在我们自己儿女身上，显在我们去教导下一代所有的身上，心中有主。这个就是一个活出这个意思的，因为只有这样，你的家，或者说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会因这个这样成为富足。这个就是他的意思。主耶稣从来，或者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说，你去，你打胜仗回来，我就给你奖赏。不是的，圣经里面常常讲，你去，这个神就是供应的神，引领的神，帮助的神，这是很奇妙的，这个很奇妙的。 我们可以再经历，但是我们现在再来看，刚刚是要讲那个去，第二点呢、我要讲这个做门徒。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可惜？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很多的心力，把人请到教会来，我们信主了，我们相信，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个人生命的个人的救主，一生的主。他们当初信主的时候，接受的时候，是确实的，是真实的，得救的人。但在这里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救恩赏给你。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在世人面前承认，主耶稣接纳，我们这个坦然就可以到神面前去了。永生的门为这个人开了，这是一个实际的。但后半段里面，主耶稣说要做我的门徒。我们这样讲，思想一下做门徒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做门徒的。我们信主那一天，一到见主面，这一段时间里面都是在做门徒这个时间，学习做门徒，或者是说学习主耶稣的过程里面，或许短，有人短，有人长。不管怎么样，圣经这么描述里面就是说，成圣得荣耀，这是在经上保罗这样讲。但在这里用做一个门徒来说，你正要猛虎的人，其实做门徒人就是一个猛虎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一批人是跟随主的。若是信主以后没有继续在教会、在肢体、在团契、在一体、一同走主道路里面，互相建造，互相关怀，互相来学习神的话，然后一直成长，向着锡安大道来走，那么里面的生命没办法让神来建造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成为一个丰富的人，是很可惜的。只有救恩，但就不见了。有时候有一些情况，可能有一些人是在环境很困难，有可能，也常常有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想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教会有自由一起聚集，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环境里面，我们主日还可以天天来到神面前一起欢乐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些还没有这样的光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为什么？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说让他做我们门徒，做主的门徒。好，那这一条上面，我们就互相来关怀自己的肢体。这段时间劳苦或者困难里面，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能够把弟兄姐妹再扛起来，再走起来。那么人生的道路，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会跌倒，总是常有的事情。三股绳索捆在一起的力量就比一根来的强，而且掉队的常常是会被这一些野兽吃掉的。为了爱的缘故，为了让做门徒这个缘故，我们自己做门徒也要常常来思想这方面。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没有了，像我们早期以前的，像我姐姐也做过门徒，做学徒了，不是门徒。我们用一个比较相近的这个学徒来说，花了三年半的时间，跟随一个日本那个日据时代日本人走了，离开台湾了。然后，但是有一些日本人女人嫁给在台湾还留下来的一个做裁缝的那个师傅。我小时候很小，我大姐就去当学徒，花了3年半。那个时候常常有的事情，你要去做一个厨师，做一个木工，常常是去那边住在那里3年半做学习。那3年半前半段可能都不是在学那个东西，做打扫，做一些杂役。过去的学徒是跟随那个主人，跟随那个师傅，不止学习那师傅所有的 手中的那个技巧，还有那个时候教导师父教导学徒的，还有一个人生的教导，一个做人的教导，不是像现在拿到学位或者来学什么功绩，只注重那一个技巧而已。学到那个技巧，过去的学徒是要学习到做人的道理，还有那个抹身的技术。那这个门徒就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学习耶稣基督的人。我再强调啊，我在这里归了两个点。这种学习是一生之久，学习跟随主的人就是门徒的门徒，也就是说时时刻刻像主耶稣所说的，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有时候主耶稣让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不能向左也不能向右，就是这样一条，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我的轭是轻省的，我是柔和谦卑的，那么我们就要学他的样式，不是学在这里，也是要进到这里面，我们跟着做了出来。另外一个门徒就是奉献的人，蒙受这样的恩典，既然当初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而且成为一生的主，那么我们人生的主权就是属于耶稣基督了。旧约时代奉献什么意思呢？奉献就是我们带了祭物放在祭坛上，当我们一放到祭坛上的那一刹那，那个祭物就不是我们的了，因为是我们从心里献给神的。那个旧约的这个表样是这样，那新约里面就是说，我们做个门徒的人是什么？是一个学习，一个放在祭坛的一个活祭。什么叫活祭？以后我们会讨论。活祭就是我们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祭坛上面的，主权不在我们的了，是属神的人了，而且是活在世上成为他荣耀的见证的人。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在混道，自己孤单混道，是神帮着我们，神应许给我们，给我们智慧力量啊，这样的就是门徒。所以门徒是很重要的。接着就是我们的地位，所以命令加上我们的职分或者地位，你看看，然后今天我们就把它对在一起来看啊。接着下来他说，我们的任务还有什么样的任务？凡神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实际。那我花了很多年在教导神的话，或者用主入学的形式，或者其他的形式，不管在团契里面，只要我们聚集的地方，我们把神的话摊开，我们就在学习神的话，来教导神的话。重要的是说，神的话吩咐我们的，我们就教训他们。那等于就是说，我们信主年岁久了，在主的道路上有所学习得着的，回过头来帮助我们后面，帮助年轻的，帮助比我们幼小的弟兄姐妹，或者属灵年岁幼小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更多认识神的话，更多知道神，这是我们的互相学习教导的部分。那这里的经节，我就那个点我先来讲，就是说那个教跟学，有时候我妈用红字弄起来，神所吩咐我们的，就是神把启示，神的要求，不管旧约用什么形式，用了律法、律例、典章，神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道理，应该怎么做，怎么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部分，属灵生命的成长要求一个所有的部分，所有律法，或者说圣经上所有的经节呈现在我们面前，就是神吩咐我们的，我们要来教训他们遵守。那我就特别尊重特别着重在这个教训方面。教跟学还有听，我们把圣经翻开来，从旧约里面非常重要的，耶和华神是一个说话的神，神若不说话，我们人没有办法，受造人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什么的神。神借着历史历代 写下来的经文，摩西五经看后写下来，到最后你看所有的经文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小马小马，意思就是说要听先知的常常呼吁以色列百姓说要听，能牛都可以听了，属神的百姓更应该听，所谓听是非常重要了。神说话我们就听，那个听的意思就是说你听了进去了，不是只听没有进去，听了进去而听懂了，听明白了，这个听很重要。另外听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重要，学习这个字 Lamed 这个字跟教啊字根是同样一个源头，学习的人来学习神所有的一切，遵守是一个必然的对于所知道的一个反应。刚刚讲的听，听进去一个明了，然后反应出来的行动，相对的行动，那等于就是说你真的学到了，学了你现在走另外一条，你这个真的没有学到，听懂了做出来了，那等于就这个整个学的过程，这个学意思就叫那个教呢，同一个字，有一些人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很讶异，这个教跟学，教的人跟学的人是为什么是同一个字。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在当中，因为他教一个前置词叫做 pure 前面再加上这个字的时候，那个学习啊，教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学习的人，他就是一个学习的人，但是呢有里面的一个激励跟渴那个催促，回过头来告诉这个人跟我一样一同学习。所以教的人不是说我告诉你们来上主日学，我把讲义发给你，然后讲啊你们都懂了，或者是说像我们在以前在学校教书，你要来学这个电脑的课，我就把那个一堂课教完了，我的任务也结束了。不是的，圣经讲那个教的人，就像主耶稣说，你不要只羡慕那个教师的职务，教师那个老只有一个人，就是圣灵或者主才是一个那个夫子，好吧，不要只在乎渴望那个夫子这个称谓，为什么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教师教导人的人就是一个学习的人，而且里面有一个知道这个学习到了的果效，他就有一种 urgency， 而 urgency 就是跟一个急迫感，然后努力来催促，努力来帮助这一些正在学习的人跟我们一同学习。所以我在今天来再次强调这个过程，这个教训不是我来告诉你而已，而是说这个人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一个有这个教的人就是一个有受教者的舌头。有时候常常勉励到中当老师的人来思想以赛亚书那个经节，就是说你要教导在教会，尤其要教导神的话的人，里面的学习就要像以赛亚在旧约里面以赛亚所讲的那样，你是一个口中受过教，有受教者的舌头，回过头来看着神的儿女，你神才会使用这个器皿来教导神的儿女。不是说我学到什么我就有那个资格来教导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是这样子，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一同来学习主耶稣，我学习到的，因为这样然后来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是一生之久，好，那我们即使再把它扩大一点，其实我们一生常常还是这样。好几次很多的时间我都在复堂，好，每一次不同的讲人来讲的时候，我会帮着在其他的事情，我看很多弟兄姐妹抱着小孩，带着小孩子或者什么都在复堂里面，这是很萌，我常常跟他祷告，跟为他们祷告。就我们教导小孩的时候，我自己常常这一些年来，我常常有一个心里的一个负担，就是说即使教导我们自己的小孩都是一样，心里想说主啊让他能够成为你的门徒， 一个做父母的人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精力花下去，让他成长，长得正，长得直。但是最重要一个让儿女蒙福的人，就是儿女也成为神真正的门徒。为什么？因为神已成同行的人一生蒙福到底。我们或许教导小小孩子到一定的成长，他们就要出去成家立业就走了，但是神是他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在这里也是一样，不止面对我们家人，面对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回头来看，如果是这个人还没有得到到神实际的那个力量哦，真知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激励他们，帮助他们，叫他们来遵守神的吩咐。有时候啊，尤其弟兄比较多，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弟兄，我们信主的姐妹，其实有时候我们没看，有时候那个骄傲自大，或者不管是还没信主的，用各种形式来表达出来的，有时候我们很难开口，或是怎么样。那我这样说鼓励激励，我们看到经文，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看到我们这些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位那么大的神，我们只说求神赐给他啊，赐给他啊，再硬的人在神手中都可以。那剩下几分钟，我就用两个例子，我们来做结束啊。那我想就是说，最近我小儿子要去上大学了，那有一些大学上大学高中的一些家长十几个聚在一起，那听他们的，有一些是信主了，有一些没信主了，因为有一半没有信主的家长在那里，所以我就很高兴我也去了，谈有很多的事情。那我坐在那里自己的思想，想到我那个小儿子，我三个小孩，其中我很喜乐有一个部分就是教他们骑脚踏车。那教他们骑脚踏车，等到一定的年岁，那么时候小小的脚踏车就还在后面追啊，呼啊呼啊，有时候跑了一个礼拜会了，我老大啊，跑了两个礼拜会了，会骑了，我老二，然后后来这老三隔了比较长，他们隔了九岁，后来老三也在教一个多礼拜，他还学会了，但是他最后那一刹那，我跟他跑，一直跑，扶着他后面，突然到某一个一段时间，就是说 ，Daddy，Daddy，I can do it， 我不要你了。那时候我站在那里，做父亲有父亲的满足哈，但有时候也失望。我看他骑的，哦，好高兴的骑上去了。或许他会碰到很难处，或许他会摔倒，或许他怎么样，他会骑的。那么养孩子也是常常是这样子，我们懂到一个段落的时候，要放手了。我在思想这个例子的时候，尤其我们教我们下一代，最好的、最让他们蒙福的方式，就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让他们学习成为神的门徒。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父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常常心中有很大的感觉，尤其常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或者在过往探访弟兄姐妹的家庭，儿女的成长不在我们手中，我们尽了力量，但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很重要就是说，当儿女有时候听到几位小孩子的见证里面，他看到他们父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凡事即使做错了很勇敢的承认，也是跪在神面前，这会到他们心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很重要的。那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身教重于言教，这比较劣势的。但有时候身教我们自己做了，做常常做不来，生气的时候、懊恼的时候就发脾气。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很难处，但是我们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遵守、愿意遵守神话的人，我想是这样子。那时间没有了，我就第二个例子不再讲，反正以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再讲。那我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怎么做？以后我们有其他机会，我们再来传、再来讲、再来交通。但我这里就是说，诚恳的鼓励弟兄姐妹，即使简简单单的一个笑容，当我们面对我们朋友的时候，不是看到他的难处，不是看他的骄傲。有时候我常常，我连有这个软弱，主啊，不要这样这个人，然后不要这个人，不要不克不够格。有时候甚至我们有这样的感觉，那个人又骄傲自大，什么都不行，那什么其实他什么不行，他看不进而已。但不是，恩典的门，神若有感动，在时空里面碰到我们，求主使他怜悯，哪怕一个微笑，哪怕一个邀请啊，到教会来。我们看到一个见证的影带里面，就那个餐厅的老板，他们两个是年长的，每一次有一个年轻人来，他就说来、啊、来教会，来教会。哪晓得那个人正好一生正在那个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那样的笑脸，那样说到教会来，到教会来。结果这个人得到救恩，而且成为神的门徒，而且成为一生来服侍主的人。所以说，我就是说恳求弟兄姐妹，我们互相勉励，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主爱的缘故，我们去邀请弟兄，邀请朋友，邀请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哦，有时候人很容易不让我们不容易开口，也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因为改变人心的是神，我们就是去邀请来教会，平常有传福音的大聚会，那当然更要邀请。福音营是我们福音班非常尽心，非常都非常好。我们求主也大大的使用福音班，还有参与福音事工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福音事工的使者，我们都在福音事工上是同工的，所以我们互相勉励。好，那今天我就是说照着这样的经节，我们来讲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还神所吩咐的，我们来教导他们来遵守，然后归在主的名下。那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权柄，不是靠屈，也不是靠马，也不是靠我们的一切的势力，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有这样的确据，我们勇敢喜乐的去做，我们就互相牵起手来，我们就来为福音的事工好好在这个年度里面，甚至每一天里面，任何有个机会对人有兴趣，邀请到教会来，哪怕他正在人生愁苦当中。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的怜悯，把我们召到你面前，我们蒙这样的恩惠，得这样的慈爱，也天天你用你的话来浇灌，来教养我们。我们把感谢颂赞都要归给你，我们相信照你的应许必与我们同在，也把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外地的，在参加特会的不管是哪个，或者在家里任何有身体病痛难过，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属你的。主，再把恩典慈爱赏给你儿女，话再说在我们心中有回头的亮光，让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因为你是配得的那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